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环球电台今日灵粮节目。这是按章按节查考圣经的节目。这次在今日灵粮节目里，查克老师这样谈到其中一段信息。
这颗行星感叹神，但是神力图要把这颗行星挽救回来，与它融合，好让它能祝福它，为它做一些它一直想要做的事。
感谢主，让我们继续从以色列人身上学习属灵的教训。这些属神的子民在许多试炼和考验当中坚定不移，这是值得赞许的。但有些时候我们遇到试炼却埋怨神，希望自己最好不要受到这些考验。在今天的今日灵粮节目中，讲员指出我们所侍奉的神是何等满有怜悯，更对我们有长久的忍耐，我们是何等蒙福啊。好，现在请查克老师讲解民数记第十一章从第一节开始。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欢迎您跟我一起来查考主的话语，让我们能得着属灵的更新。弟兄姐妹，您收听这个节目有些什么感受吗？欢迎您来信跟我分享。您的信可以寄到本电台的通信地址，也可以通过电邮跟我联系。好，我们继续查考《民数记》这卷书。我们读《民数记》第11到20章，就会看到里面有一个谋士，一个惯性的发怨言的谋士。以色列民正在埋怨耶和华。按道理说呢，神掌管着我们生活的环境状况，如果我们抱怨生活的环境状况呢，就等于在抱怨神。如果我是神的儿女，又按着他的目的蒙召，那么我就必须相信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因为我爱神，而他呢就只这么应许了我，说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所以如果我发牢骚抱怨在我生活周围所发生的事，那么我就是在抱怨神，埋怨他把这些事带到我的生命中。所以发怨言，处处抱怨埋怨，实在呢是跟耶和华在作对。神会认为这样的抱怨呢是冲着他来的。因此呢，以色列子民发怨言又抱怨这样那样，神会生气的，有好几次神几乎要除灭他们。亏得当时摩西介入为他们代求，摩西呢总是把脸俯伏在地，在耶和华面前恳切的祈求，说神呢，求你不要毁灭他们。而神呢总是一次又一次彰显了他丰富的恩典，赦免了他们。这些经文的记载教导我们，神是恒久忍耐，这是神的特质之一，这是他本质的一部分。其实呢，这恰恰就是爱的特质。无私的爱，真正的含义呢，就是能够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神一直以恒久忍耐来对待以色列民，这个事实呢，完全彰显出神无私的爱的特质。 他们应该要感谢神啊！我不是神，我敢肯定自己没有这样的爱心，无法恒久的忍耐他们。但是神有恒久的忍耐。我们再次读这些章节的时候，要紧紧的记住，神是至高的掌权者，他掌管一切环境。在好几次关键时刻，神几乎想要把以色列民啊消灭掉，而摩西来说服神，提出有力的理由，使得神呢改变了心意，不消灭这些百姓。你读这段圣经的时候，看到事情呢似乎是这么发生的，好像是活灵活现的在你眼前。神说后退，我要除灭他们，我要造一个新民族啊等等。摩西就上来劝说了，主啊，如果你把他们灭了，所有的埃及人将会这样说，哎，你们看呢，他们拜的是怎样的神呢？他把他们领到旷野，然后就将他们全部毁灭了。人们会以为你是个可怕的神，所以主啊，请不要除灭他们吧。然后神说，好吧，这样神就不消灭他们。我必须相信，神既然是神圣的，那么他的其中一个特质就是永恒不变。这意思是说神不会改变，这是神的本质，这是圣经里的教导。神对先知说，因我耶和华是不改变的。此外呢，我们也读到，神非人，必不至说谎，也非人子，必不至后悔。他说话岂不照着行呢？他发言岂不要成就呢？所以圣经告诉我们，神是不改变的。圣经也指出，神必不至后悔。后悔的意思呢，就是改变，心意的改变，想法的改变。所以当我们读到这些章节的时候，看到神对待以色列百姓的态度有明显的变化的时候呢，要明白，这并不是说神是坏人，而摩西是好人。神想要除灭以色列百姓，摩西就当好人，替他们代求。真诚的祷告总是出自于神的心意。神以他的目的和心愿触动了我的心，使我开始了解神的目的和心愿。于是呢，我就在祷告中表达了出来。你知道这个世界是与神为敌的，世界的体系也是与神为敌的。除了一小部分之外，整个宇宙都在背逆神。而这小部分呢，就是在银河系的一个角落上，围绕着太阳转的这么一颗小小的行星。这一颗行星呢，反叛神，但是神力图要把这颗行星挽救回来，与他融合，好让他能祝福他，为他做一些他一直想要做的事。为了要把这颗行星挽救回来，与他和好，神已经夺回了一些人的生命，把他们领进入与他的团契相交之中，与他建立了个人的关系。神呢，同时也鼓励这些生命能够去触摸其他人的生命。换句话说呢，你的生命已经变成了神在这个悖逆星球上的桥头堡。现在神想要借着你去关怀，去触摸其他的生命。所以神把他的旨意，他的计划放在了你的心里，使你在对神的祷告中表达出来。你的祷告为神开了一扇门，让他可以做那些他想做的事。但是他所做的一切绝不会冒犯我们的自由意志，因为神尊重我们的自由意志。所以事实上，摩西祷告的灵感是来自于神的感动。摩西的代求，这背后的整个感动就是出于神。 按着神的公义来说，他应该老早就灭掉他们了，那是他们自找的。但是为了能彰显出他的怜悯和恩典，他需要有一个理由啊，所以他就感动了摩西，使得摩西有一颗代求的心。摩西的代求为神开了一道门，给神机会来彰显他的恒久忍耐与慈爱。民数记第11章开始了一个循环，在这以后的几章我们会一再读到这个状况。民数记第11章1-3节说，众百姓发怨言，他们的恶语达到耶和华的耳中，耶和华听见了就怒气发作，使火在他们中间焚烧，直烧到营的边界。百姓向摩西哀求，摩西祈求耶和华，火就熄了，那地方便叫做塔贝拉，焚烧的意思，因为耶和华的火烧在他们中间。啊，你以为他们一定学到功课了是吗？没有，他们还在发怨言，神的怒火在他们中间燃烧，有些人被烧死了。于是他们向摩西哀求，摩西祈求神，火就熄灭了。你呢，最好学乖一点，不要发怨言，绝对不要。民数记第11章第4-6节说，他们中间的闲杂人大起贪欲的心，以色列人又哭嚎说，谁给我们肉吃啊？我们记得在埃及的时候不花钱就吃鱼，也记得有黄瓜、西瓜、韭菜、葱、蒜，现在我们的心血枯竭了，除了玛拿以外，在我们眼前并没有别的东西。在他们中间跟着摩西一起出埃及的闲杂人开始起贪欲，他们渴望埃及的美物，渴望过去的旧生命。这些个闲杂人并不是真正与神立约的百姓，他们呢有一部分是埃及人，一部分呢是以色列人，他们没有真正委身与神的目的，也没有完全委身给神，只是呢搭顺风车，随着他们一起去探险，追求刺激啊，很多人是这样的，看到有什么事情发生了，哎，他们就兴致勃勃地加入了，成为当中的一份子，像加入有乐队的啊马车行列一样，开开心心的。现在他们想起埃及了，说，哎呦，我们那时候有好多鱼吃哦，还有那个黄瓜、西瓜、韭菜、洋葱啊、大蒜啊等等，哇，多香啊，我讨厌这个玛拿，平淡无味啊，它吃起来味道都一样的吗？接下来呢，作者描述了玛拿的样子，说它呢仿佛盐碎子，又好像珍珠。百姓把玛拿收起来，或用磨推，或用旧捣煮在锅中，又做成饼，滋味好像新油。毫无疑问，这个饼啊营养非常丰富，但是吃起来呢可能淡而无味。他们就开始向往埃及的事物了，埃及的美食叫他们垂涎三尺。埃及呢就代表世界，属肉体的生命总是叫人受到捆绑。你应该记得以色列民在埃及受到的奴役和捆锁吧，可怕的督工辖制着他们，把极重的负担加在他们身上，他们因为长期背负着重担而直不起腰板，所以他们忘记了当奴隶的可怕经历，只记得鱼肉西瓜黄瓜啊，带给他们肉体上的那种满足。有些到 耶稣基督跟前来的人，他们与基督的关系呢，是那种被基督称为不冷不热的关系。这恰恰呢，也是这班闲杂人的写照。因为他们不冷不热，实际上就是冷与热的混合。有些人在信靠基督之后呢，他们仍然保留着贪恋世俗的生命，仍然渴望着肉体的享受，他们还没有舍弃老我，背起他们的十字架来跟从耶稣。他们想跟从耶稣，却又不愿意背起他们的十字架去跟随耶稣，他们也不愿意舍弃自己。然而因为他们的生命中已经有了耶稣，所以他们无法完全享受世界的快乐。同时呢，他们的生命也因为被世界所缠累，已是无法在耶稣基督里得到完全的满足。因此呢，教会里面就是充斥着这么一批混杂的会众。在名义上他们是委身的，表面是奉献给主的，但是在他们的心坎里呢，还是贪恋世界。每当我听到有人做得救见证，讲到他的过去生活以及过去在这个世界所做的事，我呢总会有点担心，因为他们总像在自打嘴巴啊，总是呢你可以从他们做见证的方式里看得出来，他们仍然陶醉在往事的回忆中，而不把那些个事呢看为可恶的、可憎的、属肉体的和老我的生命表现。他们仍然恋恋不忘。耶稣说，你既如温水，也不冷也不热，所以我必从我口中把你吐出去。我无法忍受不冷不热的信徒。亲爱的弟兄姐妹，主耶稣不希望你的生命是混杂的，他希望你完全把生命委身于他。保罗说，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保罗告诉我们，我们已经被主买赎回来，所以不再属于自己，而要在身子和灵魂上荣耀神，因为这些都属于他。但是还有很多基督徒仍然贪爱世界的美物，对世界的事仍然很依恋，没有将生命完全的、彻底的奉献给耶稣基督。这些闲杂人贪恋埃及的事物，在神的营地中间呢，散布他们的不满。今天呢，我们也会惊讶地发现，属肉体的基督徒怎么样在基督的身体里散布他们内心的不满。他们不再是只单单满足于神的话语，不再满足于耶稣基督从天降下生命的之粮，现在他们想要在教会里享受到更多的娱乐。可悲的是，今天确实有些教会专门是在娱乐会众，力图满足他们的肉体。神最憎恨的就是这样的事。神憎恨老我的血气本质，属肉体的旧生命。当这些闲杂人在以色列营中散布不满的时候，所有以色列人就开始站在自己的帐篷门口哭嚎。摩西进到耶和华面前，他心里真的是非常愤怒。民数记第11章第10-15节说，摩西听见百姓各在各家的帐篷门口哭嚎，耶和华的怒气便大发作，摩西就不喜悦。摩西对耶和华说，你为何苦待仆人？我为何不在你眼前蒙恩，竟把这管理百姓的重任加在我身上呢？这百姓岂是我怀的胎，岂是我生下来的呢？你竟对我说，把他们抱在怀里，如养育之父抱吃奶的孩子，直抱到你起誓应许给他们祖宗的地去。我从哪里得肉给这百姓吃呢？他们都向我哭嚎说，你给我们肉吃吧。管理这百姓的责任太重了，我独自担当不起。 你这样待我，我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立时将我杀了，不叫我见自己的苦情。他说，主啊，求你把我除灭吧，我受够了，我宁愿死掉。哎呀，摩西实在是束手无策。你想象一下，他走过营地，老百姓一个个都在呼天抢地的说，哎呀，你给我们肉吃吧。摩西说，我到哪儿去拿肉给你们吃啊？百姓真是可笑极了，主啊，我受不了了，我不能再忍受下去了。他们又是我的孩子，又不是我生的。主啊，你为什么把他们交给我管理呢？这担子太重了。主啊，我担当不起啊，我放弃了。如果你还想要我做，那你就把我杀了吧，我受够了。民数记第11章16到20节继续说，耶和华对摩西说，你从以色列的长老中招聚70个人，就是你所知道做百姓的长老和官长的，到我这里来，领他们到会幕前，使他们和你一同站立。我要在那里降灵与你说话，也要把降于你身上的灵分赐他们，他们就和你同当这管百姓的重任，免得你独自担当。又要对百姓说，你们应当自洁，预备明天吃肉，因为你们哭嚎说，谁给我们肉吃？我们在埃及很好。这声音达到了耶和华的耳中，所以他必给你们肉吃。你们不只吃一天、两天、五天、十天、20天，要吃一个整月。甚至肉从你们鼻孔里喷出来，使你们厌恶了。摩西说，主啊，我们哪来这么多肉给他们吃啊？难道你要我们宰了所有的牛群、羊群来喂饱他们吗？主啊，难道你要把海中所有的鱼都聚拢到这里来吗？主啊，你怎么做呢？为什么要我去告诉他们预备明天吃肉呢？你做得到吗？好了，我们今天呢，就研读到这里。下回呢，继续来查考民数记的第11章，请您记得准时收听。弟兄姐妹，有一首圣诗，歌名叫做《信靠顺服》，有一句歌词是这样的：信靠顺服，此外并无别法，若要在主里喜乐，唯有信靠顺服。这首歌教导我们，尽管看不清神在我们生命中的计划，但是我们仍然要凭着信心往前。这个原则对当年的以色列民来说是万应万灵的，对咱们今天也是一样。好，一会儿仍然请查克老师做总结，请别错过。在下次的今日灵粮节目中，查克老师要指出以色列民对神半信半疑，连摩西也束手无策，因而失去真正的喜乐。下次我们要从他们的经验中得到提醒，请记得准时收听。好，现在请查克老师做总结。 弟兄姐妹啊，你还记得吗？在哥林多前书第10章第6节里这么宣告说，这些事都是我们的见解，叫我们不要贪恋恶事，像他们那样贪恋的。以色列民的历史是由神所保存，要作为跟你跟我的见解，叫我们 不要向神发怨言，不要贪恋恶事。当神指示我们前进的时候，不要停下来或者犹豫不决。当神应许要赐给你一个完满的丰盛生命的时候，更不要转回头，不相信神。这一切的历史事迹都要成为我们的鉴戒。但愿我们能从历史中吸取教训，得着益处。好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在下一次的今日灵粮节目中再见。
欢迎登入www.ccrchina.com 浏览。本节目是由加利福尼亚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播出。感谢您收听以上今日灵粮节目。愿我们在主的爱中团契，在主里互相连结。再见。